今天的节目，我必须要全文解析美国刚刚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战略报告从川普在年初刚刚上任的时候就开始制定，前后历经九个月时间，经过了反复的修订，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川普的治理逻辑以及后续的政策方向。这么说吧，川普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他以正式的文件形式发布的宏观政策都会认真地执行，因此了解了这份川普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能在大方向上预判美国接下来三年的政策走势，以及美国对世界将会施加什么样的措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可以说，接下来的这二十来分钟，是各位对宏观政治和经济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必须要付出的时间。首先来看这份报告的目录，它由四个大的部分组成。仅仅只看这份目录，各位就能感受到充分的川普式风格，一种强烈的做生意的味道。该报告的第一部分，引言部分，讲述什么是美国战略，第二部分，讲述美国应该要什么，第三部分，讲述美国获得这些东西的可用手段是什么，第四部分，也就是战略部分，分别讲述了战略原则、优先事项，以及针对全球各大地区具体执行的策略。从这样的目录来看，川普政府事实上已经将自己的意图表达得明明白白。我现在要转型了，我想要改变什么东西，得到什么东西，我计划通过什么方法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都已经写在了纸上，供各位全文查阅。这种直白坦率地表明自己具体想要什么东西的战略性文件，在全球来说都非常罕见。在后面的文件内容中，川普政府也没有堆砌大词，用语全都清晰明了，这就是打明牌的做法。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说，他已经处于清晰的战略转型之中，因此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他越是将自己的战略意图清晰地表达出来，越能够减少误会，降低国与国之间的沟通成本，从而更加有效地推动这份转型计划的实施。现在我们来进入正文部分，先看川普政府对于美国此前的国家战略走偏的总结，这一段非常重要，所以我对这一段进行了全文截取，并且一字不漏地翻译如下。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们进行了自我说服，他们认为美国对整个世界的永久统治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然而，其他国家的事务只有在其活动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利益时才与我们相关。我们的精英严重误判了美国人民愿意永远承担全球责任的意愿，这种全球责任的负担与美国人民所关注的国家利益毫无关系。他们高估了美国的财政能力，在维持国内庞大的福利、监管和行政系统的同时，维持庞大的军事、外交、情报和对外援助体系的能力，其实已经超过了美国的财政能力极限。他们在全球化和所谓的自由贸易上下赌注，这些赌注极其错误且具有破坏性，侵害了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所赖以存在的中产阶层和工业基础。他们允许盟友和伙伴将国防成本转嫁给美国人民，甚至经常性地把我们卷入大量的冲突和争议之中，这些冲突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但对我们而言毫无关联。同时，他们将美国政策捆绑在一系列的国际机构之上，其中一些机构明显具有反美倾向，许多机构倡导的跨国主义明确寻求消解单个国家的主权。总之，我们的精英不仅在追求一个从根本上不理想且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且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削弱了实现该目标所必须的基本条件，美国的国格，当然也是构建美国力量、财富与体面的基础。话说到如此清晰明白的程度，我想各位应该不会有什么误解了。川普政府明确地否定了此前美国政治精英们力推的所谓全球化的策略，他们相信这套全球化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美国的利益，对美国的中产阶层和工业基础造成了巨大的侵害，甚至伤害了美国的国格。因此，川普政府的首要策略就是反全球化。全球化这个词在川普政府这里不具有任何的政治正确性，算得上是政治错误的集大成者。如果各位此前还对全球化的未来抱有任何的幻想，那么从现在开始请抛开这样的幻想。美国曾经主导的全球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只要MAGA派还在位置上，极左的民主党人不能通过下一场的大规模选举舞弊实现卷土重来的话，那么川普政府现在力推的全球平衡贸易模式将会成为新时代的主流。在接下来的世界，类似中国这种全产业链模式，一个国家挣了全世界一大半的外贸顺差的诡异现象， 应该是不会再出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美国想要什么。首先是关于美国在整体上想要什么的问题，这份报告列举了六个方面的核心内容，我一一简述如下。一、维持美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确保美国免受敌对势力的影响。二、建立严格的移民秩序和边境管理秩序。三、提升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四、大幅强化军事力量，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强化和威慑力量，建设新一代的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五、繁荣美国经济，实现再工业化，推动能源产业大幅增长，保持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六、保持美国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软实力，恢复美国的传统精神。这样的计划目标看起来不像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单纯从文字来看更像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比如说第三条，提升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的内容，这意味着川普政府公开承认整个国家的基建水平已经落后于时代，需要展开大规模的更新建设。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不说美国落后的交通网络，美国的整个强电系统都处于极端原始的状态，从1990年代之后就没有进行过系统升级，州与州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电厂与电厂之间，连必要的电力调配系统都没有，稍有风吹草动就是长时间的停电，并且迟迟无法修复。再比如说第五条，繁荣美国经济，实现再工业化，这一直都是川普政府的重中之重。到了现在这一刻，任何一家美资企业向外投资建厂，尤其是在中国投资建厂，一定会遭遇全国性的口诛笔伐，会被骂到狗血淋头，股价也一定会暴跌到痛不欲生的程度。即便是最左的媒体也不敢再宣扬对外投资建厂是一种正确的做法。这都是美国切切实实在转变的迹象，他不再承担全球化的责任，转身建设自己的家园，并开始着手解决自己眼前面临的种种问题。至少对美国人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转变。而对中国来说，这六大战略目标每一条都无法承受，全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美国的再工业化本身就是针对中国的全产业链模式的直接挑战，这里也不需要多解释了。比如说第二条的强化移民秩序，对于福建人民来说可谓是恨比天高，所以境外的中文网络圈，福建人民一直都是恨川派的主力。再比如说第四条的强化军事力量，开展下一轮的军备竞争，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就尴尬无比，到底要不要参与这场军备竞争，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这场无底洞一般的竞赛里，现在就是中国政府极其头疼的问题。接下来是美国想要从这个世界得到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其具体的战略实施方向。报告列举了五大实施方向，其中有四个方向直接或间接的涉及中国。第一，美国要实际控制整个美洲大陆，也就是控制西半球，恢复门罗主义。在整个美洲大陆，美国将会阻止非法移民，消灭毒品网络，以及更重要的，排除敌对势力的入侵，尤其是排除敌对势力对任何关键资产和关键供应链的控制。这里的敌对势力没有写明是谁，但所有人都能看出来，这里说的就是中国。也就是说，美国要恢复门罗主义，首先就要把中国的势力排除出美洲大陆。第二，阻止并扭转外国势力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持续损害。这里提到的阻止伤害的方式为，保持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维护所有关键航道的航行自由，并保持供应链和关键材料获取的安全与可靠。同样的，这一段没有一个字提及中国，但每一个字都指向中国。要阻止中国进一步伤害美国经济，就必须遏制中国的势力在印太地区的扩张，维护南海海域和台湾海峡的通行秩序，并解决中国的稀土供应链垄断问题。第三，维护欧洲的自由和安全，也就是阻止欧洲的进一步堕落。第四，阻止敌对势力控制中东，清除其对中东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链的影响，避免美国陷入中东地区的长期战乱。这里的敌对势力没有明说，但是所有人都能看明白，这说的也是中国。第五，确保美国的科技水平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领域。注意，这里的假想敌当然也还是中国。唯一有资格在这三大科技领域挑战美国领先的国家， 当然就是中国。也就是说，美国要实现其战略安全目标，制定的五大实施方向，其中有四个方向涉及中国，并且都是以中国为负面方向。分别是，排除中国在美洲的全部影响力，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势力扩张，清除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在科技领域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讲完了六大战略目标和五大实施方向，接下来进入第三部分的内容，美国可以采取的手段。这一部分的内容比较务虚，我简单讲述一下即可。报告列举了一些美国的竞争优势，包括善于纠错的行政系统，强大的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全球最富有实战经验的军队，广泛的盟友，丰富的国内资源和矿产储备，川普政府正在推行的大规模减税和再工业化方案等等。总结起来，美国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就必须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在之后，就是篇幅最长的章节，第四部分的战略部分，也就是真正的执行战略。整份33页的报告，这个部分有22页。这个部分有三节的内容，分别是原则、优先事项以及分别针对五大地区的战略。我这里依次进行讲述。这个部分的第一节，原则部分，详细解释了什么是美国优先 America First， 其主要内容包括八条。第一，聚焦于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第二，以实力谋和平，也就是必须维持美国在经济和技术层面的领先地位，美国才有能力维持真正的和平。第三，非干预主义的倾向，减少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干预。第四，灵活的现实主义，与世界各国尽可能的维持商贸往来，不对他们的政治制度进行过多评价，不要求他们启动民主改革或社会变革。第五，国家优先，维持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地位，禁止任何跨国组织侵害美国的国家主权。第六，权力平衡，美国将会维持全球和各区域的权力平衡，严厉禁止有任何其他国家打破平衡，建立起主导地位。这一条针对的当然也是中国。第七，美国工人优先，美国将优先考虑美国自己的工人，美国的政策将优先关注工人的利益，而不关注纸面上的经济增长指标。第八，公平原则，美国将坚持以公平原则重建全球贸易体系和军事防御体系。这些原则很有意思，美国不再对外进行资金、文化和制度输出，而是专注于维持全球的商贸秩序。有意思的是，美国同时也对中国政府提出了警告，你中国别指望在此过程中能够乘机称霸，我不想主动惹你，对你红色政权在国内作威作福我没有任何兴趣干预，你把你的国民饿死一大半都行，跟我美国没有一毛钱关系，但是你不能跳出来搞事情，不能干预国际事务，不能破坏现有的全球商贸秩序，不能触犯我美国的利益。这就是川普政府的底线。在后文的部分，这份报告对此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解释。接下来是战略部分的第二节的内容，优先事项。这份报告列举了四大优先事项，分别是第一项，结束大规模的移民政策。这一点不言而喻，从此刻开始，要通过合法途径移民进入美国将会越来越难。至于通过非法途径进美国，那更加不用指望。只要 MEGA 派还在位置上，非法移民就永远不可能获得合法的居留权，即便中途被民主党人通过舞弊方式短暂上位，只要 MEGA 派重新上位，就会取消这批人的居留权。这就是大势所趋。第二项，对最核心的权利与自由的保护，尤其是最核心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绝对不容侵犯。川普政府在此严厉批评了欧洲，指责欧洲各国政府纵容难民与伊斯兰教的政策。欧洲各国的极左政府以保护伊斯兰难民为由，丧心病狂地打压各自国内的老百姓，恰恰就是侵犯了这些最核心的自由。第三项，负担分担与转移。川普政府正式宣布，美国作为全球唯一支柱，支撑世界秩序的日子结束了，美国的所有盟友都必须分担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第四项，经济安全。美国将建立平衡贸易的新秩序，终结一切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关系，禁止任何国家对美国建立任何形式的贸易壁垒，保障供应链的安全，实现再工业化，重建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 恢复美国在能源方面的主导地位，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核能，强化美国金融产业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这里的内容在前面的部分已经反复提及，核心其实就是四个字，再工业化。这么说吧，再工业化已经是美国的全民共识，就算是民主党再次上位，尝试再次倒行逆施，继续将美国的产业向外迁移，也会遭遇全民的坚决反对。接下来，也就是整份战略报告的最后一节的内容，分地区实施的战略。川普政府在这一节的开篇就进行了明确说明，全球每个地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并不一致，有先后之分。报告中的原话就是 We cannot afford to be equally attentive to every region and every problem in the world。 这份报告对各个地区的先后排序也代表了这些地区在川普政府眼中的优先级。首先排在第一的是西半球，也就是美洲大陆。川普政府明确宣布，美国要重新执行门罗主义，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卓越地位。美国将会强化在西半球的军事存在，并推动美洲大陆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与美国之间的协同发展，也就是一手棍棒一手糖果的策略。这其中强化军事存在的战略，也就是棍棒策略，具体包括四项措施。第一，调整美国的全球军事部署，重点强化在西半球的存在。第二，调遣更多的海岸警卫队和海军，以控制西半球的航道，挫败海上的非法移民，减少人口和毒品贩运。第三，在边境地区展开针对性部署，同时对毒贩展开主动性的武力攻击。第四，在战略要地建立据点。这四条现在其实已经实施。一方面，美国大幅强化了边境管理，通过偷渡手段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的数量已经下降到接近零。另一方面，美国已经不再容忍委内瑞拉这样的垃圾政权继续通过向美国贩卖毒品维持财政平衡，并且已经向这些垃圾政权的贩毒网络展开了武力攻势，推动西半球与美国之间协同发展的战略，也就是糖果策略。具体包括建立西半球的关税和互惠贸易协议，美国鼓励优先采购美洲大陆各国的资源和产品，并鼓励对于美洲大陆各国的战略收购和投资机会。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美国需要独享美洲。美洲各国政府如果看不清形势，会被美国政府收拾。按照这份报告中的原话， The choice all countries should face is whether they want to live in an American-led world of sovereign countries in free economies or in a parallel one in which they are influenced by countri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所有国家应该面对的选择是，他们是否想要生活在一个美国领导的主权国家和自由经济的世界中，还是在一个他们被世界另一边的国家影响的平行世界中。注意，在这里，美国给出的并不是选择权，而是赤裸裸的威胁，要么你接受我给你的糖果，要么你挨我一棒子。如果你胆敢接受世界另一边的中国给你的糖果，那么我的棒子肯定会揍得你满地找牙。第二部分是亚洲篇。注意，将亚洲排在第二位，排在了欧洲之前，这恰恰代表的是美国对亚洲的重视，而不是那些愚蠢的左派媒体和网红所解说的那样，美国放弃了亚洲。门罗主义当然是以美洲为中心，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川普政府依然对亚洲保持了极高的关注度，并决心捍卫亚洲的秩序。亚洲篇的开头部分，当然必须讲述对中国的态度。川普政府在这里非常直白地做出了说明，川普总统独立扭转了30多年来美国关于中国的错误假设，即通过向中国开放市场，鼓励美国企业投资中国，以及将我们的制造业外包给中国，我们将促进中国进入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然而，这并未发生。中国变得富有和强大，并利用其财富和权力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在过往的四届政府中的美国政治精英，要么是心甘情愿协助中国的人，要么是在否认现实的人。接下来的报告内容明确了亚太地区的政治地位，印太地区必将成为下一个世纪关键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战场之一。要在国内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在那里成功竞争，而我们正这样做。川普总统在2025年10月的访问期间签署了重大协议，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在商业、文化、技术和国防方面的强大联系，并重申了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绝对不会放弃亚洲。恰恰相反， 美国政府的目标是获取并强化在亚洲地区的经济优势，而要获得这种优势地位，就必须要面对中国。川普的对华策略是两个关键词，在平衡与威慑 Rebalance and Deterrence。 在经济上，必须实现与中国在贸易上的再平衡；在军事上，必须维持对中国的威慑，从而阻止中国在亚太地区发动战争。注意，在这里，川普政府的用词非常激烈，阻止战争 Prevent War。 这样尖锐的用词，说明在川普政府看来，红色政权在经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选择发动战争，而川普政府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威慑力阻止战争的发生。而为了达成在平衡与威慑的目标，当然不能只靠嘴炮。这份报告随后列举了三项具体的行动。第一项行动，针对中国正在实施的七类最具破坏性的行为，这七种行为必须当即予以制止。我这里翻译一下，这七类行为分别是：掠夺性的、国家补贴性的工业战略、不公平的外贸实践、就业破坏与去工业化、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窃与工业间谍、对工业链的威胁，包括关键性矿物和稀土、芬太尼走私、其他宣传、影响和文化颠覆活动。第二项行动，则是强化与盟友与伙伴之间的合作，并确保盟国经济不成为竞争势力的从属。这里使用的竞争势力这个词，当然是指中国。在此，美国重点强调了与印度合作的必要性，鼓励印度在经济层面彻底抛弃中国，转向美国，并建立印度、澳大利亚与日本的四方合作联盟，实现产业链层面的去中国化。第三项行动，强化威慑性的军事力量。在这一段，该报告直接提及了台湾问题。川普政府明确指出，台湾在半导体生产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台湾岛也是扼守第一岛链的咽喉。因此，通过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威慑，确保台海地区的局势长期稳定，是美国政府的优先事项。而要维持对华的军事威慑，当然也不能靠嘴炮，同样也需要具体的措施。川普政府的具体措施是强化在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美国将会在第一岛链布置更强大的舰队，兴建更多的军事设施，而与此同时，第一岛链上的相关国家和地区也需要承担更大比例的支出，以阻止中国夺取台湾的任何尝试。报告中的原话是 Deny any attempt to seize Taiwan。 这里没有提到中国这个主语，但是所有读到这句话的人都知道，这里省略掉的主语就是中国。总结一下，这份报告的亚洲战略从头到尾都是在针对中国，所有的措施都是为了遏制中国。川普政府在用词上已经尽量缓和，在谈到台湾问题上的时候，还刻意省略了中国这个主语，以维护红色政权的脸面。不过川普政府的意图已经明确了，通过强大的军事威慑，以积极的方式阻止中国发起战争。我相信任何一个阅读了报告原文的人，对此都不会有任何误解。报告剩下的部分，依次是针对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战略。这里我就只做简单的总结了。对于欧洲，川普政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欧洲经济陷入了持续衰退，在文化上丧失了自信，对伊斯兰难民过分的纵容，在俄乌战争上也是首鼠两端。整体而言，欧洲在价值观层面已经与美国越行越远，甚至有很多欧洲国家已经不配再称为民主国家。美国接下来的目标是帮助欧洲纠错，帮助欧洲恢复往日的光荣。当然，如果欧洲拒绝的话，那么美国抛弃欧洲也没有心理负担。对于中东，川普政府的态度是，中东对于美国来说已经不再重要。美国以后可以和中东各国做生意，不过美国不再对中东地区的安全负责。对于非洲，美国的态度更加明确，美国可以在非洲进行一些有利可图的基础设施和矿产投资。除此之外，川普政府对于向非洲传播自由意识形态毫无兴趣。用报告中的原话来说，就是避免任何长期的美国存在或承诺， Avoiding any long-term American presence or commitments。 一句话概括川普政府对中东和非洲的态度，那就是我可以和你们做生意挣钱，不过你们自己国内的事情你们自己搞定，我也懒得再向你们输出文化和秩序，那都是老黄历了。说到这里，整部报告的内容就全部说完了。总结起来就是，川普政府必须要独占整个西半球，也就是整片美洲大陆。与此同时， 川普政府将会努力压制中国的势力扩张，将中国的势力清除出美洲大陆。在亚太地区，川普政府将会对中国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威慑，维持台海地区的稳定，并通过建立广泛的贸易联盟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欧洲，川普政府的态度是，你再不改变我就要抛弃你了。对中东和非洲则更加干脆，我们就做做生意算了，不做生意也没关系，政治和文化渗透之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么说吧，这样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唯一的假想敌就是中国。他直接提及中国这个词的地方很少，但是几乎他的每一条具体措施背后都是为了针对和遏制中国。川普政府并不愿意见到与中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所以他从头到尾使用的词都是遏制，通过遏制避免军事冲突。不过从这样的表述来看，就算是真的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川普政府也不会有什么意外情绪，无非是计划之中的开战罢了。呵呵呵呵呵呵呵呵。